我们继续思想上个礼拜同样的这一段的经文，今天我是比较从，在整个教会历史，包括世界历史的洪流的当中，我们基督徒，神给我们的盼望，给我们的托付，给我们的责任，也是给我们的一个对我们的期盼。我们知道，如果大家读过 Dickens 他的《双城记》这本小说的话，在他的序言里面有这么样一段话，他说这是一个科技最进步但是道德最落后的时代，这是一个经济最富裕但是心灵最贫穷的时代，这是一个政治最民主但失去自尊权力受辱的时代，这是一个传播最迅速但是色情暴力随之泛滥的时代，这是一个拥有最多核子动力但是到处有无力感的时代，这是一个拥有最坚强的国防但是仇恨充斥人人自危的时代，这是一个拥有最多的大师但是较多人受骗上当迷惘的时代，这是一个拥有最高超的医疗技术但是更多人中毒受害的时代，这是一个拥有最多知识但是更多问题找不着答案的时代。我在自己用一点自己的一些感想，根据 Dickens 在刚才所说的这一段话，我可以再稍微补充一点，就是这是一个最美好的时代，可是也是一个最恶劣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时代但是也是一个最愚蠢的时代，这是一个信仰的时代可是也是一个怀疑的时代，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但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但是也是使人绝望的冬天，我们的前途充满了一切但是什么也都没有，我们一直走向天堂但是也看着不少的人一直走向地狱。当保罗告诉我们说，请特别注意，保罗告诉我们说，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把它总结一句话，就是今天是一个人心渴望真理的时代，今天也是神要他的儿女去传扬福音真理的时代，可是我们要在这个悖谬弯曲的时代要能够去传扬福音的真理，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成为神无瑕疵的儿女，我们才能够将生命的道表彰出来。那讲到世代，我想大家都知道今天这个世代是什么样的世代，我们在历史的洪流中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离开这样的一个洪流，我们是不是被这个历史的洪流被冲着走，还是我们可以在这个洪流中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中流砥柱，能够站立得稳，能够为神打那美好的仗，将明光照耀，把生命之道表彰出来。然后保罗下面接着说，好叫我们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们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 这两节的经节有三个很重要的重点。第一个重点，请注意，第一个重点就是神在我们信主开始，重生得救开始，或说神在我们必成华人教会从成立之初开始，一直到今天，我们首先我们必须看见，就是第一，神的信实，神的掌管，神的眷顾和神的保守，一直到今天，不管是教会，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看见了。而神的保守眷顾是为了对你跟我，对教会有期许和使命，使我们能够展望我们每一个人前面的方向，也展望教会前面应该走的道路。那这是从这个世代中第一个神要我们看到的。第二，那就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就是保罗在这里他讲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重点，那就是他提到了这个基督的日子。这里讲到的基督的日子是指什么呢？也就是旧约的先知书里面所说的那日，或说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或是说耶和华发怒的日子，或是耶和华审判的日子，那个就是新约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基督的日子。那基督的日子就是表明这个整个人类历史要结束，整个宇宙要被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把它整个的结束。因此基督徒也好，教会也好，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世代，我们应该如何呢？第三，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之道表明出来。所以这里面神借着保罗给了我们期许和吩咐。整本圣经让我们看见，不管是旧约中的先知或是新约中的使徒，他们都不是站在被动的位置上来接受时代的挑战，他们都是身处在非常邪恶和不健康的时代与环境的当中，他们都是站在主动的位置上向时代发出呼吁和挑战。包括保罗在这里给腓立比书教会这两节经节的提醒，其实这两节经节从上下文来看，是整个腓立比书二章其实都是前后呼应的，我后面会再讲一下。那么请大家注意，我们必成华人教会也好，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好，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中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就需要我们能够看见，第一，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代；第二，在这个世代中，神永恒的信息要我们带出那个光，可以怎么样照耀在这个世代当中，照耀在世人的心中，也因此我们就能够看见永恒和历史之间的关系。基督徒与世俗的历史学家完全不同，我们不管是我们必成华人教会，或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教会从正式向政府登记到今天已经22年，过去登记以前是小组查经班的那个不算哈，22年了，到今天，在这22年的历史里面，我们看教会的历史，或说你我个人从信主重生得救，不管你是多少年，我们看看我们的信仰的历程，我们经历的信仰的历史这一段时间，和世人对于历史的看法和角度是不同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们和教会都是属于永恒中掌管历史的主宰， 他是教会的元首，他为教会舍己，他用自己的身体和血建立以及买赎了教会，买赎了你跟我。他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主，他也是你跟我的主。当我想到摩西看见那个荆棘在火中被烧而没有被烧坏，没有被烧毁的时候，耶和华神向他显现，耶和华神跟摩西讲了两句很重要的话。第一句话，耶和华神告诉摩西，我是自由拥有的神，就表示神是超越的神。然后神又讲了，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表示神是介入人类历史的神，也就是神是临在的神。那么既然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我对神一定要有信心。神不是只是高高在上，我们好像摸不着看不见，从肉眼上我们看不见，可是从我们信心的角度，按照神的话语，这一位上帝是那么真实的，是那么实在的，他是随时在我们的身旁，他是介入到我们的时空，他介入到我们的家庭，他介入到我们的教会，他介入到我们的生活，他介入到我们的侍奉，他介入到我们的历史，他介入到我们的婚姻，他介入到我们的工作，他介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他永远是那位主宰者，因为他就是主，他就是这位上帝。所以基督徒看历史，我们是从神的主宰性的角度来看教会，而且从这个角度来解释历史。世俗的历史家们，他们却是凭着堕落的理性以及从被造的有限性的角度来了解历史。对于世俗的历史学家来说，历史只不过是时间的延续以及不断进展的事件的记录罢了。其实历史不是机缘的巧合，也不是人的自由意志所能够编织出来的故事。那历史是什么呢？历史就是神在时间当中所产生或者显明出来的干预的主权，那个记录叫历史。所以 history is his story， 整个的人类的历史全部在神的掌管中。包括美国这次总统的大选，不管结果如何，全部在神的掌管中。那神要谁出来，那是神的主权。不管神要哪一个人来在美国来执掌政权，都有神他主宰性的一个掌控，不管是好，不管是坏。整个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对神要有信心。全世界包括美国整个的走向，很清楚的在一步一步朝着圣经所预言的方向在迈进了。那我们没有办法看得那么远，可是神借着他所启示的话语，已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整个世界一直是朝着这个方向在走，而这整个的方向都是在神的导引之下，也都在神的掌管之下，也都在神他的干预之下。那也许从人的角度，我们可能不一定能够觉得如我的意，可是当我们用信心的角度，我们就不会埋怨神，我们可以看见神永远是历史的主宰，是教会的主宰，是你我每一个个人的主宰。那历史是神主权在时间中的运行的一个场所。感谢主，我们必成教会过去22年的历史，你我信主，不管信主多久，我们过去的历史，我们看见神保守我们一直到今天，我们马上今年就要结束了，即将进入到 一个新的一年2021年。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教会应该如何认识这个世代，而这个世代与永恒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我想呢，大家，我曾经讲过，德国的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说过一句话，人类最需要汲取的教训，就是人类永远不记得历史的教训。那人类最需要汲取的历史的教训，就是人类永远不记得人类历史的教训。那教会其实也是一样，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也是一样。让我们来看看对这个世代，基督徒也好，教会也好，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好不好？请我们一起再把第二章的15节、16节一起同声，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好吗？我们一起看15节、16节，同声来念一遍，预备，来。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个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们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们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好，请特别注意，我在这里这两节经节也作为今年已经要进入到年底了，可以成为我们教会明年三个展望的重点。第一是高举基督，请各位看16节说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生命之道根据约翰一书就是指耶稣基督，耶稣说我就是生命，我就是道路，他是生命之道。所以所有的教会第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必须是高举基督，将生命之道表彰出来。那也许你说我们不是高举基督吗？ No， 后面我会提我们真的是高举基督吗？我后面我会讲。第二个重点就是造就门徒。为什么造就门徒？你看15节说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使我们好像明光照耀。也就是神选召我们不是只叫我们做信徒，神更要我们人人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耶稣一再的呼召，耶稣说你们要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你们才能够做我的门徒。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第二，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了是门徒造就。第三，我们看16节说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好夸我们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这个是什么呢？将生命的道表彰出来，这是布道宣教，也就是要把耶稣基督表明出来，就是宣扬开来，让人看见基督。所以我再重复三个重点，第一高举基督，第二门徒造就，第三布道宣教。耶稣说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然后呢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你注意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不是使万民做我的信徒。那你看所有的，你看使徒行传，所有他记载都是门徒，不是信徒。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请问从你信主以来，你是只做一个信徒呢，还是你真正愿意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这是神选召你我，救赎你我，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我们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那现在请大家注意我下面这三个重点，我一个一个跟大家分享。第一是高举基督。也许你可能会问了，我们不就是信主基督耶稣吗？我们不就是传耶稣吗？我们不就是敬拜主耶稣基督吗？ 不错，但是若是从历史来看，最先最早受到基督教熏陶的地区或是国家，包括欧洲的各国，包括今天的美国，我们都已经目睹到一个事实，这些国家都逐渐把耶稣基督赶出去了。我们看看教会，教会有没有可能不要耶稣基督呢？在启示录第三章第20节，耶稣写信给这个老底嘉的教会，耶稣跟老底嘉的教会说：“看了，我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的，我要进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看到这是教会可怜的光景，教会把耶稣基督赶出去了，表面上在歌颂耶稣，表面上在敬拜耶稣，可是实际上耶稣并不在教会里头，像老底嘉教会，所以耶稣说：“看呐，我在门外叩门。”那高举基督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看耶稣写给七个教会，在亚细亚，也就是今天土耳其的西部，这七个教会，今天教会已经从第一个以弗所教会进展到了最后一个教会，也就是老底嘉教会。老底嘉教会是今天末世的众教会的光景。今天有不少的教会。其实他们真的把耶稣基督赶出去了。举一个例，他们所传扬的基督不是腓立比书二章里面所说的基督。你特别注意保罗在二章里面，我以前讲过了，保罗说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取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等等等等。然后保罗特别注意。就是他存心卑微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今天如果教会不是传前面上文保罗所说的这个基督论，那么这个教会就等于是把基督赶出去了。有些教会传的基督是什么呢？你只要信了耶稣，你就如何如何，一定如何如何。那个不是。以弗，腓立比书二章所说的耶稣，那么现在就是问问我们自己，实际在我们的生活侍奉里面，我们是不是真正活出我们从圣经腓立比书二章所看到的这样的耶稣，还是我把耶稣基督当做我的 server，他是替我效力的？还是我把耶稣基督当作我的护身符，还是我把耶稣基督当作我的装饰品，还是我把耶稣基督当作我的摇钱树，或者我把耶稣基督当作很多可能，我们把耶稣基督在我们实际生活和工作和侍奉中，我们并没有真正按照。腓立比书二章第5节到第11节里面所说的这样的一位基督，那如果是这样，那么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就等于是没有耶稣基督了。尽管我们说我们侍奉耶稣，可是我们真的求神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而且是腓立比书二章5到11节所说的这位基督，当耶稣写信给这七个教会，只有一个教会，他是真正高举基督的。当然，另外一个是士美拿，但是最主要的腓拉铁菲教会，腓拉铁菲叫做 Philadelphia，Phila 就是 Phileo 就是爱，那个爱是从神那里的来的爱，一个教会。必须有上头来的爱，真实的爱，这个教会就是高举基督了。那么，腓拉铁菲教会，它被耶稣所称道， 因为它是一个充满爱弟兄的教会，它是一个对外传扬基督的教会，它是对内造就门徒的教会，它是一个真正活出生命之道，把生命之道表彰出来的教会。所以耶稣称赞腓拉铁非教会。那么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是如果你看哈，把生命之道表彰出来，第十六节保罗在上文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生命之道，这个基督是什么样的基督呢？必须是五节到十一节中所描绘的这个基督，否则教会里面名义上有基督，实际上没有基督。我们的家庭里面名义上有基督，实际上没有基督。所以第一个教会的总目标必须是高举基督，这是第一。第二，造就门徒。造就门徒是耶稣基督大使命的吩咐。保罗他告诉提摩太，在提摩太书的二章，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的第二节，保罗说叫提摩太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里面你看到有四代，第一代是保罗，保罗门徒训练提摩太，然后要提摩太去门徒训练能教导别人的人，最后一个那个人字是第三代，第四代就是能忠心教导别人那个人。所以你看到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提摩太一定要做门徒的训练，而且是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那么在今天美国的这个传道会也好，或是大使命中心，有一个郭正游教授，他是专门做门徒训练，他们都是强调一个带一个，这是很重要。那么不是集体来带，如果是集体来带，那个不叫门徒训练，那个就叫做教主日学。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 format。 那么门徒训练不是只是知识的传授，门徒训练必须是生命影响生命，生命带生命。为什么是一个对一个呢？这样他可以没有忌讳的，而且可以把自己实际在生活、信仰、工作、侍奉、家庭、婚姻各方面的难处来能够坦诚的交通，然后这个辅导者做门徒训练的人应该有责任怎么样子来引导帮助，使他能够在各个方面能够跟随主做他的门徒。那么这个是门徒训练，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要做无瑕疵的儿女，要无可指责，要诚实无伪。那么保罗在这里讲到的实际上跟上文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是有关联的。第一节到第三节保罗怎么说呢？他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一个人能够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然后前面的一到四节这些都能够做到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好的门徒。如果教会人人都肯跟随基督做门徒的话，那么这个教会就必定是一个蒙赐福的教会。那么所以在这里呢，为什么我们明年我们希望能够弟兄鼓励弟兄姊妹们，你要好好的祷告。我们在周报上 announcement 都有鼓励大家为自己祷告，我们愿意来接受这样的一个装备和训练，为了使我们能够懂得如何走 跟随耶稣基督做他门徒的脚步，这是耶稣基督的吩咐，这是神话语的教导，这是我们应该 要在神面前求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智。那我知道有一些机构，比方说芝加哥的恩言中心，比方说基督工人中心，他们有开办这个门徒训练的课，他的目的实际上是希望鼓励众教会更多的人到他们那里去栽培训练他们如何做门徒训练，一方面也是装备他们，但是他实际上教导他们的是一个带一个的，但是他没有办法一个带一个，那这样要花几百年 也没办法训练那么，所以他用集体的方式，是一种 promote 推广的方式，是希望众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同工们能够推动门徒训练，一个带一个的这样的门徒训练。所以这个也是借这个机会呢，跟弟兄姊妹们就是能够认识这样的一个它的区别是这样的。好，那么门徒训练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什么呢？第三个就是我刚才已经提到的，那就是布道宣教。布道宣教，布道宣教，这是教会存在的目的。基督的信仰是应该被宣扬出去的一个纯正的信仰，这是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但是想想看，我们常常还比不上异端的人士。我们承认像耶和华见证人，像摩门教，他们的所谓的传教士，他们的火热，他们的摆上，他们的用心，真的是我们这个望尘莫及的，我们真的是比不上他们。我们实在是需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看见传福音是神托付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明年我们真的希望能够教会在这个事工上我们能够更具体的做，假如疫情能够快快过去的话，我们真的是希望在布道宣教上我们能够更主动的，更能够栽培造就，使我们能够踏出布道宣教的这样的一个合神喜悦的一个心意的做法。那么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最后再重复一遍，将生命之道表彰出来是高举基督，而这个基督必须是上文的第五节到第十一节的这个基督。门徒栽培造就训练，成为神无瑕疵的儿女，无可指责，诚实无伪，也必须是按照上文的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这样的一个目标。最后一个，保罗告诉我们布道宣教，保罗很喜欢讲这句话，好夸我没有空跑，没有徒劳，这是保罗常常他喜欢这样讲，意思就是保罗的心智也要成为我们的心智，让我们这一生蒙恩蒙召之后，我们这一生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这样我们就可以向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个是保罗他自己能够在神面前这样子自夸，所以保罗说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神选召我们不是让我们就是人人按照我自己的心意怎么活来怎么活，神要我们成为基督的精兵。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说，我们如同呢 当兵的是要讨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我们呢是基督的精兵，既然是精兵，那就是要打仗的，要不然否则怎么称我们叫精兵呢？大家还记得当出埃及摩西把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为奴430年，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一直都是做奴仆。可是当神借着摩西把他们带出来的时候，请特别注意一句话，在出埃及记里面怎么描绘这一群原来是做奴仆的以色列人呢？圣经描绘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也就是说神救赎他们是要他们成为耶和华的军队。今天神救赎你我是要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既然要做精兵，就要接受装备和训练，那就是门徒训练。既然要能够打仗出去宣教传布道，我们必须要装备，而且要成为精兵，我们才能够打那美好的仗。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那就是我们的中心目标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如果我们把整个二章上文到现在，我们把它整个的去反复思想，你就看出保罗在这一段经节所要表达出一个中心思想，其实就是这三个重点：高举基督，造就门徒，宣教布道。这个是每一个教会应该是共同的一个宗旨和目标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最后做一个结论，教会如果能够在必要过去也必要消失的时间和历史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抓住神永恒的旨意，也遵循神的旨意，在这个暂时背面弯曲的世代中，教会就能够蒙神的悦纳，而且在永恒当中被神所纪念。求主帮助我们不被历史淘汰，也不被历史的洪流所冲走，随波逐流，让我们教会也好，建立22年到今天，我们每一个个人，我们信主的历史到今天，让我们从历史中看见神永恒的旨意，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看见，不管这个历史的洪流是向哪里去发展，不管这个地上的世代是如何的背面弯曲，不管这个地上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各个方面世局是如何的动荡不安，但是我们有一位永恒的主，他是教会的主，他是我们每一个家庭的主，他是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主，这位耶稣基督，如果我们认定他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我们就能够按照他大使命的吩咐，在门徒的装备上预备好自己，我们就能够出去征战，宣扬表彰这位主耶稣基督。愿神祝福我们，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借着使徒保罗圣灵启示他，把这一段从耶稣基督论，然后最重要的把15节、16节，把他整个的中心思想清清楚楚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向主感恩，求主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借着你的话语来祝福我们。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谢谢。